你必须要重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1年12月31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你必须要重生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1231M， 历时2小时51分钟。那很高兴新年的前一天早上来服侍主，那那位弟兄和我想要聚一聚，那大家要聊一聊啊，该怎么做？那我想叫他今天早上到这里来跟你们大家讲道，然后晚上我讲，但结果全变了，现在早上晚上都成了我来讲了。那他是很好的推销员。那在我们开始功课之前，我告诉他，那我们只讲一堂课程，那今早我们这里人也不太多，那就讲一堂课。那在我讲道之前，我想做一个小小的通知。那有一些人是从纽约来我们这里住的人，那我想啊，我以前从没见过那些人。那那位弟兄说他刚刚讲过这事，那昨晚我听说那他们的拖车着火毁掉了，那我出去看那些人，那他们看上去是可爱的好基督徒，那他们是穷人，那像我们大家一样。那我的弟兄跟我们两三位弟兄想聚在一起看看能否为他们另买一辆拖车。那他们人都很好，那说他们他们一直都为这车买保险，那后来由于手头很紧不得不降低保险索赔额，但不管怎么样代理商还是给他们付了保单，那他们能得回他们拖车的保险，那这样他们就能再换一个拖车了。那我想他们到时就知道了，那礼拜一或礼拜二的什么时候，那他们就应该知道结果了。那所以那我们要分担他们的忧愁，那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他们，那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弟兄姐妹，那应该互相关心。那我认为那每个人都想在此时对他们有一些帮助。那我想这事儿有点超乎寻常了，那就是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所以我还是让那位弟兄来做这事儿吧。所以那我只能把这事儿推了，是吧？好的，谢谢你本弟兄。那所以要是什么人，那你们要是能给他们一点钱那我确信他们会很感激的。那位弟兄，那请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那位弟兄祷告收了奉献。那我想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那给我一个机会，那从我写在纸上的一些古老的讲题中选出今天上午要讲的内容。那我想所有的传道人都是这么做的。那他们这几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哦， Elliot。 Elliot 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儿子尽早在教堂里吗？那如果他们在的话，请你们站起来说，那对会众说声谢谢。那好的，那爱聊的弟兄或姐妹，你们有话要对会众说吗？爱聊的弟兄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神祝福你们爱聊的弟兄，很好，谢谢。那神与你们同在，那你还聊他姐妹和你们的儿子。那这些人来自纽约，那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那他们说我与他们私下里交谈过，或什么时候有为他们祷告过之类的事儿。那我原不认识他们，直到昨天我才见到他们，那发现他们是很可爱的基督徒，很好的人。那他们住在纽约，那在哈德逊河谷的某个地方，那可能是通过录音带或什么的，那他们相信了这个信息，就卖掉家产，那搬过来，那把他们的生命与时间都献给了基督。我们要你们知道，那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了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寻求一座城，这城的建造者与创造者是神。当不幸降临到你们身上，魔鬼想用这些事儿把你们烧死，那把你们吓跑。但我们百分之百与你们在一起，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事上站在你们后面，帮助你们重新站起来。那奉主耶稣的名站起来，继续前进，那不要倒下，那不要，那一人都要受许多的苦，但神必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苦楚。那我们知道，我们期待这些事的发生， 当我们知道我们也仰望我们得胜有余的救主，我们也在那已经救赎我们的主里面。那今天日程安排的很满，那今天早上我在想我该教导一会儿主日学的课程，那让今天早上成为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那今晚七点半，那若是神的旨意，我想讲我的新年信息。那就像上个礼拜天应该说是上个礼拜天晚上，那我讲圣诞节的信息一样，那今晚七点半我要讲新年的信息，若是主愿意的话。那位弟兄要讲他的新年信息，那我看见史特里克弟兄在这里，柯林斯弟兄，那还有其他的传道人，那帕默弟兄从乔治亚州来这里，那跟我们在一起，那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传道人，那都是传道人。那你们今晚将听到他们讲道。那昨天我打电话给那位弟兄，跟他谈到我心里的一个感动。那既然这是新年，也是头一天，那就像第一个礼拜天，那与其像其他的世人那样狂呼乱叫的游行啊等等，干嘛我们不能今天半夜来领受圣餐呢？瞧对吗？那服侍主，那那位弟兄赞同，那他认为那是很合适的。那今晚若是主的旨意，我要在晚上12点主持圣餐，那我们开始新年不是通过呼喊啊等等，那如果别人要那么做也没有关系，但让我们使得更加神圣和真诚，让我们以对基督的真诚走进这一年，献上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和我们的心愿，不是翻过新的一页或类似的事儿，那开始新的一年，我们不相信那样的事，你只是翻过新的一页，第二天又把它刮回去了。所以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转向主，那今晚在午夜举行圣餐，那我相信那是我所记得的，那自我成为一名传道人以来第一次这么做。那位弟兄你记得吗？那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事儿，那很少有新年是像这样的。那你知道我有这个感动，那我想这样做会很振奋人心的。那我想这是我这段时间最后一次跟你们大家讲道，那进入新年我就去传道的工厂上去侍奉主。那下个礼拜我就要离开，那接下去的第一个礼拜那去凤凰城，那大约有15到16场的聚会，那都是在山谷，那在山地斜谷、苏科特西谷，那在奈杰的整个山谷里，然后我们有基督徒商人会的大会，那是在这些聚会结束后有5天的大会，那他们已经安排了，那让我能对所有的教派，那凤凰城的马里可帕谷整个地区的每个教会都来讲道。那他们是在15号开始，所以我早10天离开这里，那一边那我可能会停下来去见我的好朋友摩尔弟兄，那他们几个人下去，那尽管沿途还有雪也要及时下去。那你们很多人是传道人，那如果罗伊伯德斯弟兄尽早在这里，那当人们要求聚会时，那通常是他的安排聚会的先后。那在这个圣诞节期间，那我通常都会计划一下明年的行程，但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不想那么做了，那我感到我要去举行一场聚会，然后主领我到哪里去举行下一场聚会，我就从那里开始，然后再去下一场聚会，不管去哪儿，只照主带领我的去走。那盼望这一年有什么事发生，那近来许多异象临到了我，那有一天早上又有一个大异象，那这一切都指向那看起来有一件大事要发生，那所以我就继续信靠主。有一些异象我甚至不明白，那我们不明白异象，那他们更像是象征，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准确的明白异象，但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真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生，那我把他们记下来了。那我相信这也通知过了，那或者应该是那理事会和执事会都将在这教堂那联合开会，那明晚七点开联席会议。那让我再通知一遍，那如果执事们，那不管他们在哪里，如果他们在别的房间里，那他们就可以听到麦克风来说，那明晚七点牧师 牧师与执事会那理事会，那位是刚刚被告知明天晚上他们要开会，那那边弟兄想要见他的执事会，跟他们讲一些的事情，那理事会也会有他们的例会时间，那所以他们明天晚上就一起开会。那今天上午，那在我们就近神的道之前，那咱们什么事儿都不要匆忙，那你们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那今晚和明天，那让我们多花点时间，那不要在这些事上匆忙，因为我知道人们困了或累了，那要回家，那你们知道他们得赶紧做晚饭，那他们的丈夫都在等着，那这没关系，那只要悄悄地走出去，那你们其他人若想留下来，好的，那我们不，那既然你们明天不用上班，那我们就多用点时间。那这是为什么？我想不是只讲两三个小时的道，而是用它八到十来个小时来讲道，来教导。那些来自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人，那前几个晚上让我太感动了。那我想我当时正走出办公室，那除了贝里，所有人都走了。他说，那威斯特弟兄他们那是很忠诚可爱的朋友，我现在没看到他们，但我想他们在这里。那他们打电话来说，嗨，伯南汉弟兄礼拜天上午要讲主日学吗？那在路易斯维尔都结了冰了，新闻说公路的进出口都已经关闭了，因为路面很滑。比如说有可能呢，他已经去了。他说或许是那位弟兄，或许是他。那他们说好的，只要有可能就够了，我们这就来。那他们在湿滑的路上一路从阿拉巴马过来，那我不配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我不配有这样的朋友。说真的，我真的是不愿意那宣布有聚会，那我知道我有相信这信息的人，那他们会来，那他们爱我，那我以前总希望有人能爱我，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没有任何人爱我，那没有任何人用得上我。我出生在肯塔基，那后来到了印第安纳，所以对这里的孩子来说，我就是个玉米饼子。那在家里，除了我，所有的孩子几乎都抽烟喝酒等等。我在家里是个被抛弃的人，在学校是个被抛弃的人，在单位是个被抛弃的人，我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被抛弃的人。那最后当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爱我的人，耶稣。他说我要赐你父亲母亲弟兄姐妹与朋友。那他伟大的智慧是何等的奇妙，那还有他做工的方式，那看起来他的爱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那不是感觉，我是说反应。那当我看到人们中间，那神呼召我做他的仆人，而我在人们当中看到最爬了进来，那我就必须拼尽我所有的一切去谴责他，把他揪出来。那在我看来这是很严厉，那我是只谴责那些东西的时候，然而在这严厉的背后，这是真正的爱在涌流，真正的爱。那如果你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在车来车往的街上跑，而你知道他们迟早会受伤的，那如果他说哦，爸爸我想在外边玩，难道你会说小宝贝儿，神祝福你的心，那你就去街上去玩吧，那不是真正的爸爸。你会把小家伙给揪回来，打他屁股，斥责他，把他绑起来，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不能让他跑到街上去，他会给撞死的，对吗？你的福音也必须得这样，你必须摇啊推啊，那尽你所能做的一切，让人们来跟从福音。那我希望大家来明白这方式。那我只相信有一天，当这一切都结束了，当帕斯从我们的脸上揭去时，那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那威利兄，我那谢谢你和魏姐妹送给我做圣诞礼物的那本精美圣经，那等我机会我就把笔记都打出来，那这本圣经正好能把他们都放进去，这样我就用不着这个笔记本了。那我不想写，因为我自己都认不出我写的，那别人就更看不懂了。那我告诉他们说，我有一套自己的速记方法，那我自己都得好好研究了才能看懂。 那我得找时间把它打出来。那这是一本活页圣经，那你可以像这样，比如今天早上我有两处的经文，那我要读两处的经文，那他给我的这本圣经，我就可以像这样抽出来，一页在创世纪或启示录，那任何地方，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那可以连贯的来看。那瞧，在这后面还有白页，你可以把讲到重要引用的经文等等都记在上面。那它太好了。那我希望能用它为基督赢得许多的灵魂。那神祝福你们每个人。我要再说一下大家送给我的圣诞礼物。那教会送给我一套新西装。我真是太感谢了。那我有两套新西装作为圣诞礼物了。那我的弟兄在乔治亚州梅肯小教会的帕姆弟兄送给我一套新的西装。那我们教会也送给我一套新西装。那我收到了很多好的礼物。那还有人把钱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那税务部门告诉我说，如果是圣诞礼物，写着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什么的，你就可以接受。那不然我就，那当然这些都用在了施工上，那所以就没问题了。那我实在感谢你们每个人。那我妻子，我还有孩子们，那我们都向你们每个人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那你们太好了。我们真希望能等我们回去后送给你们每个人一件礼物，但我做不到。那你们知道你是，那我做不到，我希望我能，但确实不行。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知道这也是我坐在这里的这位宝贵弟兄的感受。我们感到人们那么爱我们，那我们感谢他们。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那准备开始今早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庄严地进入永生神的同在中，去敬畏他。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知道我们不能上来说父啊，这是威廉伯纳汉或俄曼德内维尔，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马上就会被拒绝。但我们拥有这个保证，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必赐给你们。所以我不能想用我的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但我知道当我用他儿子的名时，我就能得着我所祈求的，因为我信靠的是他，我们也是在他里面活着并拥有生命。神的，今早我们为他对于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而感激你，他是我们全部的生命和存在。我为这个小教会，为他的牧师，还有理事、执事和所有的成员感谢你。我为眷顾他们的圣灵感谢你。愿那伟大的圣灵继续引领他们，指引他们走在神要他们走的道路上。在新约全书和尼夏时代的书上，我们读到，当疾病临到圣徒中间时，整个教会就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求告神，他们的祈求就蒙应允。他们每个人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进食祷告，神垂听并应允了祷告。父啊，愿这个小教会彼此间也被着爱和圣灵的锁链联系在一起，直到他们也像那些人中的一个，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愿我们中间再没有一点摩擦，愿这里只有敬虔的爱，个人都行走在基督的道上，直到沿路许多疲乏的朝圣者都来得救。当你走进这个小教堂的门时，愿神的同在以甜美的欢迎与你相会。主啊，将疾病从我们中间除去。感谢你给我们有饥渴的心来听你的道。主啊，让我们的心继续的渴慕你。就像古时的大卫说的， 我的心渴想你，如鹿切慕溪水。想到那些的小雄鹿，那我们今天叫它鹿，它被野狗撕裂，在流血，它的生命正在流失，它必须找到水，如果它指望存活的话。一旦它找到了水，它的生命就恢复了。主啊，愿我们饥渴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要想存活的话，就必须有基督。如果我们要成为我们所祈求的教会，我们就必须有基督。如果我们要活出我们渴望活出的生命，我们就必须有基督，不然我们就会死。当我们今早打开你话语，寻找安慰与踏脚石，使我们更靠近你的时候，父啊，我祈求圣灵向我们打开神的话。主啊，让我们作为你的仆人能被更好的装备以面对新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早我在想，那新年就要到了，那我想我把那新年的信息啊放到今晚，那或许会好一些。那现在回到一些主日学的经文上，那选一个主题，然后讲一会儿，那讲我所知道的在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题目。这是我们主最早传讲的一个教导，是耶稣传讲的第一个教导。我想把它作为我们新年的第一个教导会很合适的。那若你们谁觉得冷请举手，若是冷的话，那我想我在这里感觉到有点冷，那多克你在哪里呢？请把炉温调高一些。那因为我感到凉气儿穿过这里，那我知道你们后面的人一定感到冷了，那你们一些人尤其是带着孩子的。那让我们今早打开圣经，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让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节。然后我们要从那里翻到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读圣经的两个地方。那现在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开始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我读这段经文是想让你们回家以后能继续学习的。那现在我要从约翰福音三章那非常熟悉的一处经文引出我的主题。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愿神祝福他的道。我今早想拿耶稣的第一个教导来作为题目。耶稣的第一个教导是你们必须要重生，那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教导。那以主日学的方式，那这样我就不会讲到晚上我嗓子都讲哑了。那我心里想，对于很多人来说，那这是一个很费解的话题。那一直以来我们都听到很多有关的事儿。那我想如果我们能查考这个主题，把它搞清楚，那这是一件好事。那这是第一个开始，你们必须重生。这是个非常深的主题。那我们发现，那人们给他加上了太多不同的意思。几乎所有的教会都说你们必须重生，但每个教会对他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重生是什么意思？那今早我要是去卫理公会教会，他们会说，我们相信你必须得重生，那你如何解释他呢？那我去进信教会，他们说，我们相信你们必须要重生，那你如何解释他呢？我去每个教会，我们都会发现，如果我们去所有900个不同的教会，那就会有900个不同的解释。那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但既然这是一个圣经的教导，那在什么地方必定有一个真理。所以那记住，那经文不是说你应该重生，而是说你必须。我们说英语的人，我们都明白必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绝对必须得去做的事。行，是必须，不是你应该啊！如果你重生的话，那就更好了。 而是你们必须重生。好，如果我们今早能把这个词分解，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它绝不可能。那如果它是那么关键，那么重要，你若不重生，就绝不可能进神的国，甚至都见不到神的国。而同时又有那么多对重生一词的不同解释，那我们就该全心的去寻求并找出它的真正含义。这里没有一个人享受折磨，没有。你们开车经过几百英里的冰天雪地，花费自己的生活费钱财，不是只为了来这个教会，那说一说话，跟人去握握手，那虽然你们喜欢这么做，那也不是来那听牧师、我自己或其他的传道人讲神的道。那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都有牧师、传道人，那就像我们一样，都是基督的仆人。但有某样东西驱使你来到这里，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因此我们作为牧师的责任就是看到这群羊能够得到喂养，并且是正确的喂养。因为全能的神要我们对你们的血负责。在审判的日子，我们要为你们交账。所以既然我们看到神把这么大的责任托付给了我们，把爱我们来听我们讲道的人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该花时间不断地看顾你们的灵魂。当我们看到不对的苗头冒出来时，我们就有责任去到那人那里，因为我们是看顾那只羊的牧人。当我看到那只羊在吃会致死的草时，我必须把它赶离了草，并马上把草拔掉，这样羊就接触不到那草，因为它会把羊毒死的。那在西部，那有一种动物会吃到的草，叫做蜂草。那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听说过的，蜂草，是的。马要是吃了这草，那你就对它毫无办法了，它就成了一匹野马，你无法将鞍子放在它身上，你对它一点辙也没有。这草叫做蜂草，你必须让你的牲口远离那种草。如果让马吃了什么，那如果马吃了让它陷入那种状态的草，那现在这种的痉挛之中，那你就是一个失职的牧人，让你的马吃了那草蜂草，这表明你没有照看好它。那一个真正的牧师，基督真正的仆人，要是看到羊吃了那让他逃逸的草，或在神面前成为逃犯、神话语的破坏者，或者神命令的破坏者，那他就是基督不称职的例子。你不该那么做，你应该仔细的照看群羊。所以这写在圣经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耶稣的伟大教导，说你们必须重生。那它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和说法，那正如我先前说的，那直到今天早上我还在想，那许多人问我它是什么意思，该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想为了这个缘故，也许我们可以来传讲这个题目，那按照我所知道的尽可能清楚的来讲解这个主题，那不是按照讲道的方式，而是照教导主学的方式。 来让人们可以明白这个信息。那关于重生有很多的解释。那我现在这么说，那我知道这要被录在录音带上。那我要对可能拿到这磁带的牧师，那我想或许我所教导的与一般教会所教导的有一些的不同。那我教导并相信，那我相信可以用圣经充分的证明，那你是由圣灵所生，然后受圣灵的洗而进入基督的身体。那他们许多人教导说，那重生就是上来在会众面前承认自己作为一个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这个就是重生了。许多人相信水洗就是重生，那一些人相信当你在水里受洗时你就是从水而生，那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那很多人，他们许多人相信那背诵教条，相信一个教会的教义，那接受并说我相信某某圣教会，那我相信神是人们的救主等等，那从这以后那我成为教会的一员，与基督徒团契，那他们相信那就是重生了。那虽然对于他们背诵的教条，那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因为其中一些是很纯洁神圣的，那也有一些是真的符合圣经的，但他们没有把圣经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而且即使他们运用圣经，但我也相信重生还是超过了这些的东西。不管你的本意有多好，但我相信重生是远远超出你的好意的，也超出了你的思想头脑，它超过了这一切。那我这么说不是要不是要亵渎，我不是要抨击任何的教会组织，但很多教会那确实那让我想起了一个犹太人，那这是个笑话。那我认为不该在台上讲笑话，那这里不是说笑话的地方。那所以我只是把我脑子里想的东西给说出来，不是为了搞笑，而是要表达清楚我的意思。那有一次，那在礼拜五，一个天主教神父带了一个刚加入天主教会的信徒回家，那这位天主教徒烤了一个火腿，他说：神父啊，我对不起，我刚刚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五，但我相信按照我们教会的伟大教训，那我先前是一个犹太人，那你点了一些圣水在我身上，那把我从一个犹太人变成了天主教徒，那现在我也给这个火腿点一点同样的圣水，把它变成一条鱼吧。那他这么说并不能把它变成一条鱼，但它还是火腿。不管你把那水弄得多神圣，不管我们多么认为我们说一个教条或加入一个教会是好的， 但你若没有真的被神的灵重生，那你就还是以前的你，他没有改变你。你的教条，加入教会，或改变你的想法，或你的好意，虽然可能都是好的，但那还是不对的。必须发生什么事，新生是一个经历，某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不是那些东西带来新生。那不同的教会他们说、哦、你接受这个或相信那个、啊、那这就行了，但这不是的。那作为开始，那作为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重生的原因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我们都是生在罪里，在罪里长大，来到世上就会撒谎。这显明了我们原来的本性一开始就是有罪的，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良善。所以我们不能凭我们的聪明、真诚、宣称什么，或我们多伟大、我们多渺小，不管是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是不对的。我们根本就不能对他做什么。那你不能，那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丝律使寿数多加一刻的，是身量多加一肘的？即使你想尽一切的办法，拼了命的梦想，看它，研究它，检查它等等，但你一点也帮不了自己。所以这一切都没有用。但是我很高兴是这样的，因为如果重生是依靠知道什么事或聪明，那我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可怜人就会被关在门外了，那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但神改变了这一点，教会总是把它弄得很复杂，但神却使得简单。所以他被降到了一个地步，使得我们大家都明白，那我们大家都能得到他，他是给任何愿意的人的。一个人救不了另外一个人，不管任何人说什么，这都没有用，没有人能救另一个人。不管这人多聪明，他的职位是什么，不管他是牧师、神父、主教、红衣主教或者教皇，但在救人的生命这件事上，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因为他自己也是个罪人，生在罪里，在罪里长大，来到世上就说谎话，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说谎的。他所说的任何话若是违背神的道和神的计划，那就是谎言。但神做了一个让人得救的计划，人不能在那个计划上加添任何的东西，那是神的计划。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我的话才是真理，因此我们绝不敢改变任何一句，把它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不管我们读过多少的仪式等等，我们都得把它忘了，这才是神的话。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神有一个计划，他做了一个计划。那记住，那首先你若不重生就永远不能明白。耶稣说了两次，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那这也是在强调，那实实在在这个词儿。那在造这些词时，人们告诉我们必须把它写出来。那当他们说实实在在时，那是一个强调，那就像一个大写的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这个词儿，那在一个地方或许多地方，它被翻译成绝对。我绝绝对对的告诉你们。谁说这话？是红衣主教、神父、牧师、传福音的、教皇，是神自己。这没有任何的借口了。他绝不，丝毫也不，以任何的方式也不能，不管他多么伟大，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多么高大，或者多么受欢迎，他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的国，直到他重生了为止。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注意去拿希腊一本看，那你会发现，你不是用你的眼睛看，你用你的心看。行，你不能用你的眼睛看神的国，因为那是属灵的国度，明白？换句话说，你们若不重生，就永远不能明白神的国。那完全是一个被解开的奥秘。当你重生时，神国的计划，这计划对你来说就是真实的，就像一个承包商来盖一座房子，如果他不能看图纸，他就别想盖房子了。如果他不明白图纸的话，然后当他明白了图纸，他就知道怎么盖房子了。那方法就是这样，那也是建造神国所发生的事。你必须明白图纸，你若不重生，你就不知道那图纸。当你重生了却否认图纸，那会怎么样呢？那最近一个可爱的女孩，那我们年轻时我常跟她妈妈在一起，那她是个美丽可爱的姑娘，她现在姓哈佛，她出嫁前姓李。那当我过去牧养米尔顿浸信会教会时，他们属于联合弟兄教会，但是他们非常喜欢我。那我常跟他在一起，那他们住在莱特弟兄家的后面，那我常去他们的家。那小女孩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那她是我的小女朋友。那李弟兄，那一个好人，那对教会忠诚，那忠诚于联合弟兄教会的观点。那一天晚上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住上一晚上。那我说玛丽安弟兄，我很高兴去。那所以聚会结束后，那这小姑娘和我上了车，我们就出发了。那我得打开一打二的栅门，绕着山坡走。那最后到了一座旧的大木房子，那我们坐在院子里等他爸爸妈妈，那还有他妹妹回来。那当他们上来时，我们大家都走进门。那天晚上吃了一点便饭，那他妈妈做了一些菜，那我们吃了。那他爸爸和我睡在楼下一张大羽绒的褥子垫上，那下面垫的是稻草，那你们知道那种床睡得可香了。那我告诉你，他比你们最好的席梦思床垫都好。所以那我们，那他妈妈和两个女儿到楼上。那天晚上，那当我们躺下时，那李弟兄做了一个梦。那他一直跟我争论关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事儿。他不相信这一点。那他是个承包商。所以他说，伯兰弟兄，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他说我梦见我去到了新阿尔巴尼，我正在盖一个人的房子， 他给了我图纸，但当我看到他以那种方式安装这个窗户，那把窗户安装在那个地方时，我说这不对，这不可能正确，那太别扭了，那不对。所以我以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建造。当那人从佛罗里达度完假回来时，我几乎把他的房子都盖好了。他看着房子，他走过去拿了图纸，他看着图纸说，嘿，你把我的房子给盖错了。那我对他说，没有，我没有把你的房子盖错。那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不应该在那儿。那人说，拆掉。如果你指望我付给你钱，那你就得照图纸说的方式去盖房子。他说，伯兰弟兄，你是怎么想这事的？我说，房子下面有一条小河流过。那我们就去了。他说，我可不想在那天有任何的拆卸。我说，现在就做吧，照图纸盖上去。那最近他的一个女儿，那后来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好的男孩子，那很好的人，那他是这里一个船厂的机械师。那个男孩的手指这样被切断了，那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他们有个可爱的家庭，三个女儿，那他们中了一个，那都是基督徒。那他们唱三重唱，那如果我们这里有聚会，那他们就来为我们唱歌。那其中一个小姑娘，那主修钢琴音乐，那当她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时，就是古典音乐的老师了。那学校的孩子们因为他是基督徒，那就在各种的事上嘲笑他，那这事刺激了他的神经，使得他神经崩溃了，那他疯了。他们把他送到路易斯维尔，要在下一个礼拜一送他进疯人院。那他们那医生不愿让我见他，那我作为一个探访的过去，那跟他爸爸妈妈坐在床边。那当我坐在那里时，那圣灵在路易斯维尔是我们的和平旅社疗养院运行，那医生在那里接待紧张不安的父母。那时他们还有一点希望。那如果医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就送他去印第安纳州的麦迪逊。那女孩那个星期就去麦迪逊，那她已经没劲了。那我坐在那里，一个异象出现在我面前，我奉主耶稣的名对女孩说话。他妈妈抓住我的膝盖，那站起来抓住她的丈夫说，异象从来没错过。我说不用担心了，她一定会好的。那我很快离开了房间。那天晚上九点电话响了，那我相信是九点之前，那在我那晚到教会之前，那天是星期天，他父亲的心都在颤抖。他说，我不能回家了，伯拉罕弟兄，我有好消息。他说，医生进来检查我女儿。他说，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明天可以回家了。他妈妈几个星期前还躺着像一具尸体一样，现在已经可以上三重唱了，小女孩像她以前一样好了，她和她的男朋友很幸福。哦，我告诉你们，图纸，神的道才能解释我们要如何重生的程序。首先我们要算自己是罪人，本该被定罪，我们都是在罪里生的，在罪里成型的，我们没有一点健全的地方，我们的心思不好，我们的灵魂是败坏的，我们心里想的尽是罪恶，头脑里所有的想象都是邪恶的，是一个罪人。我们的身体也是软弱的，我们的灵不好，我们充满了败坏，是一个必朽坏的东西。一个必朽坏的东西怎能从朽坏中生出什么好东西来呢？我这么说吧，在约伯记十四章，约伯说，人为妇人所生，多有患难， 出来像花又凋谢了。先知继续说，他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谁也做不到。你把桶放到井里，打上一桶水，那水污浊发臭，发臭。你往水里看，全是泥巴，那些的小虫子都在水里边。你不可能再把桶放回去，却还指望能够得到一桶干净的水。整个世界都被污染了，人整个的灵魂、心思与身体都被罪污染了，生在罪里，在罪里成形，来到世上就会说谎话，所以他的灵魂被污染了。没有一点良善，一个人不能赎回另一个人，因为全都错了。你不能拿一桶受了污染的水，然后再拿另一桶受了污染的水，然后你把它们掺在一块，你只能得到更多的污染，那不可能干净。但是神定义拯救人，他把我们大家的罪都放在基督身上，罪的工价，当你生在罪的工价中就是死，罪就是死亡，工价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没有人能够帮助另外一个人，所以得有一个能付出工价的人。他说今天早上要离开这房子的代价是$1,000,000，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没有人能够离开，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付得起。但如果一个人来了，他配得上为我们大家去偿还这一切，需要有一位，我们做不了，需要有一位配得的人。哦，我真希望我能在这里停一会儿，回到圣经去讲一讲路德和拿俄米，看看至亲救赎者是如何赎回失去的产业。他首先必须是够格的，必须是至亲者。因此神圣灵耶和华取了肉身的样式，成了我们的至亲者，他成了至亲者，必须得这样，他必须是够格的，他是那一位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的，他是那一位背负我们罪孽的。在民数记中有一个很好的预表，我已经把经文记在这里了。那在民数记中，那它是一个绝妙的一个预表。那在那儿，要是你们能明白的话，那简直太美了。那就是在旷野做举起的铜蛇，对于以色列人，那火蛇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咬，没有解药。那么中间没有一个医生有解药或者是疗法的，那么中间有医生，但没有能解的蛇咬的。那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中间也没有能治愈罪恶的医生，这是致命的一咬。我们都犯了罪，都是在罪里成形的，我们都犯了罪。那神做了什么呢？那是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死亡的工价必须付出。但神让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那人们不需要做什么， 他们不需要付钱，什么也不要，他们不用背诵教条，不用再加入教会，只要望一望就活了。看到这有多简单吗？看一下就活了，不是加入教会，不是感觉，你不需要什么奇怪的感觉，你只要一望就活了，就这样，太简单了。不是如果你可以进入全部的十条诫命就活了，不是如果你知道一切的法令，你只要一望就活了，这是你唯一要做的。每一个人只要一望他就活了。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在这里对尼哥底母说，那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必须什么？用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同样的目的，完成同样的工作。很多时候当人们看到蛇代表耶稣时，他们就感到困惑，蛇在这里代表耶稣。你们注意到蛇是死了的吗？它里面没有生命。耶稣死了，就像该隐当他杀了亚伯，亚伯同他的继父一起死在坛上，亚伯献上他的继父，为自己的罪杀了那继父，然后他跟他的继父一起死在那同一个坛上。为了重生，你必须与你的继父一同死在祭坛上，就像主死了一样，然后你就重生了。蛇里边没有生命了。你说为什么它是铜的呢？铜代表审判，神的审判。你们有注意到在圣经中，在旧约里，祭坛是由铜做的吗？祭物是在那里被焚烧的吗？铜讲的是审判，就像以利亚在他的时候，他去看天空，看看在他祷告以后是否有雨降下来。他说天空看起来像铜，那什么？神的审判临到一个不信的民，一个离弃神的不信的国家，那是神的审判，像铜一样。蛇它本身它的形状代表罪已经受了审判，因为蛇在伊甸园里受了审判，他是这个蛇被受了审判。当我们看基督时，我们看到了刑法，唯一的那一位神自己成了肉身，神来到地上，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全能神的审判与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体上，他在十字架上被撕裂，那是真正的审判。他独自踹踏神烈怒的酒榨，他独自行路，他独自死去了，没有从天使，从人，没有从他的教会，没有从他的养母，从他的兄弟，没有从他的天父那里得到一点的帮助，他为神人自然界所离弃，他独自死了。我们看到自然界天内事业不能帮我们，没有朋友，没有祭司，没有教皇，没有牧师，是死亡， 但有一位为我们担当他的人，在蛇里没有生命，他绝对是被定刑的，那是刑罚。他死了，甚至连地球也感到羞愧。他死了，甚至连星星也感到羞愧。他受死，甚至太阳也感到羞愧。他受死，甚至月亮也不放光。他受死，甚至地球上的元素也变得那么忧郁黑暗，简直就像午夜那么黑暗，甚至可以摸得着。没有谁，没有人像他那样受死，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受死。没有人可以经历他，但是他忍受了。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将审判放在他身上。他独自踹身烈怒的酒榨，并没有人帮助，没有任何东西帮助他。神降了刑罚，一切都在刑罚之下，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没有一位大祭司能上来帮助他，没有人，没有教皇，没有天使可以帮助他，所有的一切都退后观看。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他死了，直到他里面没有留下一点生命。他变得像铜蛇，只是一个定刑了的饰品挂在十字架上。那通往新生的途径，有一条通往新生的途径，要经历这种新生，你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就像任何活着的东西一样，任何活着的东西都必须得先死去。你不能死守着你以前的那个灵，你不能死守着你旧的习惯，你不能死守着你旧的思想，你必须得死去，你必须得像他那样死去，你必须得死在他的祭坛上，就像亚伯与他的羊羔同死在祭坛上一样，你也必须与你的羊羔同死。你必须死去，像你自己的思想死去，才能像他的思想活着。你当与基督的心为心，你必须与他的事为念。哦，弟兄姐妹们，我要按我所知道的尽可能智慧的把这一点说给你们听。你怎么可能以他的事为念却否认他的道呢？而还称自己是重生的。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怎么可能那么做呢？你不能。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有他的思想；如果你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你就是新造的人。圣经教导这点。如果那个弟兄想的话，那你可以看一看被造物这个词，那在原文词典里看一下被造物这个词，那你会发现创造物这个词被解释或翻译成新造的人，因为你是一个被造物，是因着情欲而生到地上，但现在你是从圣灵生的新造的人。你自己的思想死了，他们死了，就像铜蛇一样被定刑了，或者说像耶稣一样死了，天地万物都见证他死了。他死了，死到一个地步，甚至他的血与水也在他的体内分开了。他的死是那么可怕，我说甚至世界又一阵神经失常了，地被震动了，他发抖，甚至岩石也从山上崩裂。有什么能像他那样死去？没有一个教皇的死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牧师的死能做到这一点， 但当神在肉身中死在十字架上时，地球有一阵子神经失常了。他知道那是神说出来的道，岩石和尘土，悬挂在地上的枝条与树枝，星星与月亮，他们都知道他说出的道，看到他们的创造主成了肉身，罪倾倒在了身上，神的愤怒倾倒在了身上，甚至月亮都不再放光，太阳也不放光，地球都神经失常了。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它早就成了碎片了。一切，如果在地上的元素往下看，看到所发生的事儿，把地震成那个样子，那他对你我又会怎么样呢？当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做的，我们的魂该怎么办呢？那全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仍然在罪里吗？断乎不可。而是要尽戒罪，向罪死去。你没有看到罪对他做了什么吗？罪杀死了他，他接受了罪的工价，让他能为你我带来神的义。所以当神的义临到我们时，罪就在我们必死的身体上死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是的，为了重生你必须经历死的过程。万物都是这样，你拿一粒玉米，如果那玉米指望再活的话，它就必须得先死。如果一粒麦子指望再活，它就完全不可能。那粒玉米、麦子、花、那树、草、那蔬菜，一切指望再活的东西都必须得先死。那你又怎么能逃得掉呢？你也必须得先死，你必须得死去。怎么死？向你自己死，向一切的事情死去，以便你能够重生。你必须这么做，如果你不死，你就永远不能再活。瞧，你知道吗？每天都得有东西死去，你才能活着。那对我们当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你们许多人说，伯南弟兄，我不打松鼠，我不杀鹿、兔子或鱼，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杀生。我的弟兄，你知道你所吃的蔬菜等等东西也是生命吗？你必须得把它杀了。你要想在今生存活的话，那就必须得有什么东西死去，让你能靠着死去的生命活着。那如果一些东西不得不死去才能使你的肉身在地上过一个将来还要死的生活，那岂不也得有什么东西死去才能让你能够靠着他的生命永远的活着吗？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而那一位就是基督，因为没有其他人有不朽的生命，唯有子有不朽的生命。他把自己给了你，你只要接受他，那他必须死去。那并不是指今年翻开新的一页。你说，伯南弟兄，我已经来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是教会的会员，这个新年我要翻开新的一页，我重新开始，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翻开新的一页，而是要真正的死去重生。行，当你站在他的同在中，你必须意识到自己是那么有罪。不管你是走卫理公会的路，或进信会的路，不管你走什么路， 你必须得意识到有罪，有罪到一个地步，直到你，他会杀死你的。是的，他会杀死你的。你属实的生命就会在那里死了。你在神的面前必须看自己是那么有罪，直到你属实的生命就在那里死了。当你站在他的面前，罪的问题对你来说就结束了。当你那么看的时候，你肯定能活了，因为你死了。你能再活的唯一途径是必须先死去，好让你能再活。现在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了是吧？新生是什么？新生首先要死去以便重生。如果你里面仍然有属世的东西，你就没有重生。你怎么可能称自己是重生的却还有属世的东西挂在你身上呢？看看他们，你怎么能那么做呢？前几天那年轻的基督徒，那一群人，我没有说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我看到一些照片，那基督徒的女人，基督徒男人，那他们都穿着游泳衣，卿卿我我的在游泳，看到吗？那真是，他们说那是真正的爱，那是真正的污秽，那不是爱，爱所表达的不可能是那样。我们凭着信心把魂放在神的同坛，神的审判上，我们的祭物被烧尽了。那记住，当以利亚在那个像铜一样的天空下将神的祭物放在坛上时，祭物就被烧尽了。巴利他不能烧着他的祭物。那我本来不想说这点，但我必须得说。那当你到教会去接受他们的教条还有他们的洗礼形式，你假定自己将祭物放在那里，那你可能开始抖动，说方言，在地板上到处跑，或者你可能哭起来。但如果那个祭物被神接受了，被烧尽了，那世界对你来说才是死的。你死了，因为我们看自己是死的，埋葬了，我们死了，我们藏在基督里，藏在基督里。除此以外，在我们死了埋葬了藏在基督里面以后，我们就接受了圣灵的印记。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死了，我们的魂放在他神圣的审判上，那是铜。当我们的魂放在神审判的坛上，那的工价是什么呢？死亡。当你把自己放在神的坛上，那是对罪人宣告死亡。如果神接受了那个祭物，你还怎么可能从那里起来又活在罪里边呢？听得清楚了吗？你死了，实际上你是被烧尽了，你被化成灰烬了，对你来说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你所住的这个肉身的形状，就像铜蛇，就像基督一样，人们杀了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渐渐变冷了，你死了。为什么？你是在神审判的坛上。他的审判是什么？审判官宣布了他的判决，他判决的刑罚是什么？死。当你把你的魂放在了审判的坛上时，那对你来说就是死。现在你明白了吗？哦，你可能在那儿什么事都能做，你可能在灵里跳舞，你可能跟别人一样的 你跟别人一样的哭喊，你可能在地板上跳上跳下，你可能加入各个教会，你可能做你想做的任何的事。我现在是对灵恩派的信徒说话，但却跑回去玷污别人的妻子，因为一些女人破坏别人的家庭，你又跑回去了。无论道怎么领导你，要你做正确的事，你却认不出来的。你们女人从不让你的头发长起来，你总是穿得不三不四的，你仍然跟世人一样，因为你还没有向世界死去，你还活在世界里。你们一些男人从不放弃喝酒抽烟，你们从不放弃追逐穿着下流的这些污秽的女人，当你们看到他们在街上时，你却不转过身走开，你还是同样的贪恋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仍然跟世界活在一起，但是当祭物被接受时，你就死了。确实，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你的魂放在神审判的铜坛上，然后神接受这个祭物，那这表明你还没有接受他。如果要是你仍然活在世界里，神就从未接受他。你们大家说要得到圣灵，你们为什么要等候那么久？这就是了。如果神没有接受那个祭物，如果他没有放在神审判的坛上，如果神的审判还没有杀死你的感觉，你可以说、啊、我要翻开新的一页。不是的。哦，我知道我过去常抽烟，我要戒烟。这还不是。必须等到神在他的铜坛审判的坛上接受了那个祭物才行。他的审判是什么？死亡，那就是公价。犯罪的魂仍然停留在罪里，就必死亡。我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主啊，我不是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吗？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看到吗？当那个祭物被火接受时，他就像这样上去，烟升上去，你与你的祭物一同升入天堂，你被封印脱离世上的事。我们的魂在他的坛上，那是你做了什么？你死了以后你要做什么？你重新受孕了，你重新受孕了。你第一次是在罪里受孕，现在你是在新的事上受孕。是什么？永生的道。哦，他现在改变了，不是吗？你经历了征战，看到了你要做什么，出什么事了？你在活的道上重新受孕了。有什么？道在你里面活着，你看事情开始不一样了。以前你看不见，现在你看见了。现在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当然是所有的经文都拼在一起，而且一切都那么吻合。这时有什么事开始发生了？那现在你向自己的思想死去了，你现在受孕了，因为我们被道的水洗净了，对吧？当一个婴孩出生时，你是怎么处理他的？把他洗净，对吧？当一个人向自己死了，被神所生，他是要用道的水洗净。阿们。如果道说耶稣的名，你也说耶稣的名。如果道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也说同样的事儿。无论神说什么，你被那道的水洗净了。Amen。现在你们生命做好了准备，你准备好了，现在开始出发了。那，你重生了，生在神的家里，有新的父母。是的，先生。你的监护人过去，那现在你有了监护人，你有了新的父母。你不可能生下来没有父母，所以如果你生在教会的弟兄关系中，那你也只能得到这些。如果你生在一个教条里，那你也只能得到这些。但如果你生在神里面，从他的道怀的孕，那你就有一个新的父母，那就是神。他准备使他的道在我们当中显明，跟你在一起，通过你来说话。哦，一个新的父母，那个父母就是神。 他现在准备拿他已经说过的道，把道放在你里面，使他活过来，明白？现在你正在训练，你准备，你现在准备受训，孩童的训练，这一部分很难。那当你认为你应该做这事时，道出来休息你，让你看别的事。哦，人们相信的，他们信什么并不重要，但这是神说的，你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你正在重生，你正在被纠正，被纠正过来，你有一个新的父母。所以如果你重生了，有了新的父母，那你就有一个新的性情。你旧的性情死了，你有了新的性情。你曾经朝一个方向走，现在你朝另一个方向走。你曾经往这边走下去，现在你往那边走上去。你爱慕的是上面的事，一个新的爱情。你不在意世上的事了，你的爱情是对神的。你不在乎人说什么，他们怎么笑你，说你是老古董，或是像这样的什么，你不在乎，因为你是从上头生的，你的爱情是建在上面的事上。神不以你为羞耻，你也不以他为羞耻。是的，所以那现在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我记下来了。那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那么做？他们为什么披着羊皮各处奔跑，在旷野受穷乏等等，本世界不配有的人？行，读一下，这对你有好处的。你可以看到当他们的性情改变时发生了什么事儿。那那时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性情呢，伯纳罕弟兄？他的性情。如果我有我父亲的性情，我就做我父亲做的事儿。但现在我重生了，这取决于你父亲是谁。如果你只是生在教会里，你就有一个教会的父亲，你可以称他为父亲。如果你想的话，你想什么就可以叫他什么，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但如果你的父亲是神，你是生在神的家里，你就寻求与神相称的事情。是的，那么你就是神的孩子了，你的性情是神的性情。你可以听到那篇说啊、哦，我们教会相信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当神的性情在你里面，而他就是神迹，你怎么可能相信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呢？他就是神迹，他的性情就是神迹，他的习惯也是神迹，他整个就是神迹。除了神迹，你还怎么可能是别的呢？你新的出生是神迹，你新的生命是神迹，甚至你的性情也是神迹。你可以回过头说那些东西是死的，这个是对的，看到吗？你是新造的人，新的创造，肯定的，磁带空白。当那些幼崽出生时，他们都是小鸡儿，那只有一个不是，他是只鹰，他是个小怪物，他完全不同。那你讲他一出生就是另类，精子与卵子不一样，这就形成了一只不同的鸟。当然了，他看起来很奇怪，他跟其他的小鸡相比举止古怪，但他的本性就是这样，他不可能做别的，因为他是只鹰，他的性情是鹰，所以他能做的就是一只鹰。那在这些教派里有很多的鹰在那儿，那他们真的是鹰，但看到他们滚在泥里和这些属世的事儿中，那这看起来就不大对。瞧，那就是你的事儿了，那去得到他们。那一天鹰妈妈飞过来，你认为母亲还能再把小鹰留在地上吗？不管他再怎么咯咯叫，他说的多好，宝贝儿过来这儿，我在这发现了一些东西过来。小鹰的爱情是在上头的事了，他飞上去与之相会，没有适合他的教派了，不能叫他与上头分开。一个从神生的人，就你不能叫他再回到那腐烂混乱的罪中。他死了，他重生了，那是新造的人，他有了鹰的性情，他必须冲入天空翱翔，他必须上到他妈妈他父母那里。那也是一个信的人 的形式方式啊，过来加入我们的教会。那是狂热神鹰，那只小鹰可能站在那里，他听见了鹰妈妈呼喊，他四处看看说他在哪里。鹰妈妈可能对着小鹰这么呼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母亲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哥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回事，那是极端。你不能再留住小鹰。我能听见小鹰说，妈妈，我怎么上到你那里去了？宝贝儿，只要扇动你的翅膀，那就是你要做的，你是鹰。只要凭着信心行，这怎么可能呢，妈妈？我不知道，只要一直走，小鹰就飞过去了，前去的山洞，它落到了栅栏上，但反正它能飞那么高了。鹰妈妈说：“再接着飞，我会接住你的。”就是这样，一个新造的人，新生命，新的创造，你父亲的性情，你相信并喜爱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任何人的话违背了这道就都是谎言，这是神的道，明白吗？圣经是正确的，我不在乎教会说什么，圣经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因为你的性情被改变了。如果你有一个教会的父亲，你就会相信那个教会的父亲。但如果你有了父神，你就会相信神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在教会中的父亲，你就会相信他，因为你是从他的性情生的，那是你的父亲。但如果你父亲是神，那么你就会相信神的话。如果你是教会生的，你就会相信他的话，你就会相信教会的话，你就会相信教会所说的。但如果你重生了，那你就会相信神所说的，因为神是你的父亲，而不是世界或教会的教条。那这让我想起来一天在院子里，那人们说他们有一只鸭子跟着几只小鸡儿。那你们知道鸭子对那些小鸡儿来说是个小怪物，知道它胖胖的，大大的嘴巴。那你们知道，那他之所以那么胖，有那种嘴巴是有原因的。有时候我想基督徒看起来也是有点那么怪，那有点狂热，但那是为了一个目的。行，所以这鸭子，那只要他在跟着小鸡到处跑，那他看上去就怪怪的。那他跟那火鸡等等，那他们有短小的嘴巴，那他们所做的事儿，他们不是像鸭子那样被造的。那一天鸡妈妈领着鸭子和一小群和一群小鸡儿，那鸭子在后面，它总是在后边。那你知道它有点，它甚至不像小鸡儿那样说话，它的语言不同，那彼此之间不能理解。那当基督徒重生了，它也是这样的，明白吗？它出自不同的蛋，明白吗？那或许它，那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人在宗派教会里，他们是真正的鸭子，但他们有一只母鸡做领导，是的。所以他们不能明白，这听起来很粗鲁，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是在说明问题。那一天母鸡让鸭子到鸡舍后面远一点的地方，那鸡舍后面有一些水流过，那一条小泉小溪经过，那鸭子走到那里要知道那是什么。那你们知道他跟着母鸡走，那他甚至不喜欢吃小鸡吃的东西，那不合胃口。那在他看来，小鸡做了那些事总是不对劲儿。过了不久，这鸭子偶然吸了一口气儿，那闻起来不错，从哪儿来的？哦，那是天上的气息。嗯，吸到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那一篇吸引你的讲道，那击中你的心，你感到神的话锚在了你里边。嗯，天上的阳光。那向后。不知怎么的，这种气息很适合我的性情。他又吸了一口，他在什么地方？那你不能告诉他肯定在什么地方。那我知道我属于某个地方的什么事，不是这个教条。瞧，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他闻到了水，他的天性是鸭子，和鸭子与水要走到一块儿。一个信徒要跟神也这样走到一起。那他又大大的吸了一口，这气息变得更强烈了，然后一阵风吹了，好像一阵大风，你们知道，这风把水的气息吹到了鸭子那里，后来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向山坡，那你知道他走进那小嘴伸向空中，你们知道他嗅到了水。老母亲说，你疯了，回这儿来，根本没有用。 鸭子嗅到了水的味道，他向水走了过去，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刺以马内力，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想与世界有任何的瓜葛，他们不想在这里随意的生活，他们想知道自己在哪里。那么今天是卫理公会，明天是进行会、长老会、敬拜等等。呵呵，弟兄，太可怜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想要得到圣灵的清新，神在他生命中的清新，某个能使他成为新造之人的东西。当他一找到了出路，他就会骑车穿过雪地或别的什么地去得到他，他会走过去，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鸭子。是的，不是一个教条，不不不不。如果你仍然爱世界，你就被欺骗了，你的祭物就还没有被悦纳，你的性情没有被改变。你知道重生意味着什么吗？瞧，你的性情被改变了，你成了新造的人，你得先死然后才能重生。那我知道是该结束的事，但再给我几分钟，我很快就讲完这个题目。瞧，那如果你仍然爱世界，宣称自己重生了，不管你做了什么，你可能喊叫，你可能有凉气儿从你流过，这都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这些。那基督徒也喊叫，有凉气儿从他们流过。那你说伯南弟兄，我说方言，哦，那可能很好，那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正在看着一个女人，那不久前她带着异象，应该说是她做的梦来我这儿，我得到了梦的讲解，然后去告诉那个灵恩派传道人的妻子，说她没有得到圣灵，确实有点难，但她确实没有得到圣灵，但后来她领受了圣灵，看到吗？是的，这就不同了，明白？确认那不是说方言，不是在灵里跳舞。你不能把重生放在那些东西上，那是一个死，是一个出生，一个改变了的性情，你的位置改变了，旧事已经死了，新事是新的，这世界死了，神是新的，神是你的生命，世界对你是死的。现在你明白了吗？好的，那听着，那我不得不在这里稍微砍你们一下，那你们知道把荆棘从路上砍掉。女人男人自称重生了，却不跟随神的道和他的教导，那这就有问题了。那我要讲一点关于女人的事。如果一个女人知道神的道，谴责剪头发，谴责穿短裙、穿裤子、穿着放荡，但她却还不留长自己的头发，不穿上看起来像基督徒的衣服，那你就是被欺骗了。我不在乎你做过什么，你可能说方言像倒豌豆在干牛皮上一样流利，你可能跳领舞跳的把房子都快震塌了，但这跟重生没有半点的关系，这表明对世界的爱仍然在你里面。而神谴责那种东西，他说那是那女人应该让她的头发长长，本性也教导你男人应该有短头发，因为神辖管男人，男人辖管女人。如果女人剪掉头发，她就羞辱了自己的头，这头就是她的丈夫。如果男人让她的头发长长，那她就羞辱了自己的头，这头是基督。明白？女人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清洁像位女士，看到吗？然而你要是没有一般的庄重这么做，却还说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说方言，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那就表明你里面的灵不对。如果那是道的性情，他每次就被接受到。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道是神。道在你里面，使你成为神的儿子或女儿，他的后裔，相信他的道。啊，我不相信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哈利路亚，我不管你怎么解释的，我只相信我的牧师说的。啊，去吧，那是你的父亲。但如果神是你的父亲，你就会与他的道在一起。传道人们，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要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传道人呢？我不是行了许多异能吗？在外面传福音的人，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私生子，没错，如果你是由神生的，你就在道的水里洗净了，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相信神。你死了，你向自己的思想死了，向自己的主意死了，向其他的一切都死了，只有神的道活着，他活在你里面，通过你来运行，证明他是神的道。你说我向世界死了，我向世界死了吧，他弟兄，那就否认神的道啊。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就要说了重生的意思是什么了，仍然发脾气，仍然凶恶高傲，别人一说到你的事你就准备争吵，这难道是从神的灵生的吗？不可能的，神的灵不会做那种事的。不，神的灵是谦卑温柔甘甜忍耐，那是神仁爱恩慈宽恕，那是神的灵。哦，是的，但是他们固守他们的教派，说方言说预言行各样的善事，耶稣说他们会这么做的，有敬虔的外貌，固守他们的教派，因为那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在那个教派的父亲里生的。那如果你是由神生的，那这个才是你的父，他是道，是道。不管你有多少的多少的感觉，你若没有向世界死去，在基督里活着，那你就仍然是撒旦的孩子。那听着，很快就结束了。一个魂无论好坏，死亡都改变不了他。我有许多经文记在我想要讲的这张纸上。那魂是什么？什么是魂呢？它就是你，你是一个魂，那是你里面的部分。当你死时那个魂是什么光景，那他死后也是那个光景，他去到他的目的地。不管你为他做多少事，你都不能把他拉起来，那个魂必须在这里被改变被重生。你说伯纳德兄，那圣灵又怎么样呢？圣灵让你受洗归入身体是为了侍奉，但你相信直到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看到吗？你被圣灵受洗归入身体，为了彰显恩赐等等，但你相信直到永生，信的人就有永生。当你相信时，就是你死了重生更新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好的，那现在记住，魂无论好坏，死亡都改变不了他，死亡只是把他带到他的目的地，你听见吗？如果你仍然有世界和爱世界的心在里面，他就必与你一同死去，因为世界必须死去。神定了世界的罪，这是世界的秩序，神已经定了他的罪，他必须死去。如果那个世界在你里面，你就必与世界同死。哦，这已经清楚了，不能再清楚了，明白吗？那如果他是好的，由神生的，他就会去到神那里。如果他属世界的，他就得跟世界一同灭亡。如果是神的，就会跟神一起活着。不管你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不管你有知识还是没有知识，如果世界还在你里面，那他就必须得死去。如果世界在你的魂里，你的欲望是属世界的事，你就得跟世界一同灭亡。这就很清楚了，对吗？明白，应该是这样。你是这必死世界的一部分，当世界死的时候，你也与他同死。但是如果你重生了，你就与基督同活，你就思念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但是如果你是由神的灵重生的，你就成了神的一部分，与他一同是永恒的。 那么当你重生时，死亡就不能碰你，你是永恒的，你从有时间的产物转变成永恒的产物，你从死亡转变为生命。我正在讲永恒，从永死到永生。如果你是属世界的，你就与他死在这里。如果你圣经在约翰一书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你不能爱世界，那耶稣说你不能爱神又爱马门，马门就是世界。你不能同时爱世界又爱神。人若说的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这就是圣经说的，那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是的，哦，伯拉罕堂，你们所有的好人，让我们醒察一下，这是新年，让我们开始，我们做些事，把属世的东西从我们身上除掉。如果还在那里，就让我们把它除掉。是的，好的。今天的，那我得快点了。今天的人们，他们什么灵都接受，他们接受教会的灵，甚至他们接受那些灵还称自己是神的灵，重生了，然而却否认神的道是真实的。你能想象神的灵否认他自己的道吗？对你们天主教的人，我说对罗马天主教，你能真的说你是由神的灵生的，却接受那些与圣经相违背的教条，否认神的道，还说神的灵在你里面，写了这本圣经的圣灵会否认他们？那这不成了我说了一些事，然后自己又站起来反对自己说的？那这不成了神说了什么事，掉过头来又反对了自己说的了？让圣经说神断不至说谎，因为他是一切真理的泉源。卫理公会、浸信会，那些奉父子圣灵的称呼受洗的，现在明白不同在哪儿了吗？你们有圣经？你们只靠握握手就加入教会？你们拿着证书从一个教会转到另一个教会，还宣称自己是由神的灵重生的？你怎么可能这么做，而还敢面对神说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你向教会死了，向教条死了，向世界死了，除了神以外你向其他的一切都死了，而神就是道。就是这样，让我们想一想，那他们什么灵都接受？哦，他们有教会的灵，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灵。那仔细听着，众先知，神的道临到先知，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我就快讲完了，那只有几点要讲了，然后我就略过去，然后我就停下来。主的道临到先知，什么临到先知？教会的话临到先知吗？教条的话临到先知吗？是主的道。这是什么？先知启示神的道，明白？那是先知，真正的先知。现在我们有了假先知，我们稍后要讲到他们。但真正的先知，真正的道临到真正的先知，不可能还有别的。教条也不会临到先知，教派不会临到先知，不是主的道临到先知，他向人们启示神的道。真正的先知拥有真正的道，你如何试验一个真正的先知呢？就是当他得到真正的道的时候，如果这不是真正的道，他就一定是假先知。如果他说的与这道不同，这道是神的道，先知的话就是虚谎的，神的话是真实的。如果那道从先知出来是神的道，他就是真正的先知，因为道临到先知，真正的先知。我们一直有假先知，但也有真正的先知，真正的道。假先知有假的道，我们的教条，我们的教派，加入这个说这个，相信这个做那个， 但真正的道临到真正的先知，他告诉你真正的道，你跟随了真正的道，你得了神话语的真实经历，因为道在你里面成了肉身，你成了神的儿子，神的道从神那里进入你里面，因为你拥有他的性情，他的灵在你里面，你必行神的事工。哈利路亚。圣经是这么说的，假先知讲假的道，他们做什么？有假的感觉。假先知只讲一部分的真道，因而是假的。他们以前没有这么做，但圣经说，那你们想记下这方面的经文吗？提摩太后书三章，假先知只讲一部分的真道，因而使之成为假的，因为圣经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为了有敬虔的外貌，他们就必须得有一些道作为真理。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什么的大能？使你被纠正过来，成为不一样的人，侍奉神，不去跳舞做世界上的事。圣经谴责这种东西，女人不剪头发，假先知却说没有什么差别。那不久前有人，那我相信我以前在这里讲过，我记不清了。那对我说，你能不能不去管那些男儿女呢？瞧人们相信你是先知，我说我不是。但人们相信你是，为什么你不教导他们如何领受异象，就如何像那样做神的工呢？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知道，我怎么教他们代数呢？你怎么能给幼儿园的小孩讲大学的知识，教导他平方根呢？他连 ABC 都不知道，你还怎么教他呢？你知道 ABC 什么意思吗？就是永远相信基督。是的，不相信教会，不相信他们的教条，不相信他们的教义，相信基督。为什么？知道他，认识他，就是生命，对吗？不是认识他的教条，主没有教条，甚至不是认识他的道，不是认识他的道，你得认识他，认识他作为你新生的救主。就像耶稣对那个利姆说的，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儿，你如何能信呢？他们连地上的事儿都不信，连穿正派的衣服都不信，甚至不信要戒烟、不撒谎、不发脾气等等的事儿，停止贪恋，连这些事儿他们都不做，你又如何能相信属灵的事儿，进入圣灵里去知道并看见异象等等，又怎么能办一所学校去学习这些的事儿？当他们仍然被这些东西缠绕着时，你怎么能教导他们进入圣灵里呢？是，假先知有虚假的话，教条、教派、感觉。哦，赞美神啊！你唯一要做，你想穿以利亚的衣服吗？荣耀归给神。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事也别想。说哦，充满我，荣耀归肯定会充满你的。而你还依靠这个，哦，这感觉流遍我全身，摩拉罕弟兄，我感觉到了，我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那这样跳下，说我得到了，却还过那种的生活。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行。看到没？不是感觉。哦，弟兄，你想领受圣灵吗？那就跪在祭坛说：“如果，直到你说方言的为止。”嗯，而且仍然过着那种生活，撒谎、偷盗。当人们告诉你关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事，哦，那是极端。我的教会不教导你，还说你重生了，用道的水洗净了，肯定什么地方出错了。道怎么写的你就会怎么相信。我们不需要，我们圣经说他不可凭思议解说，神解释的，这就是他解释的方式。神道，他的道，圣经不是说在彼得后书说吗？我相信是的，圣经不可凭思议解说，当然了不可以凭思议，他怎么写的就是怎么个意思，一点也不差。他既然这么写了，那你就不要碰的，他一定会结出同样的果子的。假先知带出假的出生，真先知带出道， 道，即基督的出生，假先知带出假的出生，教会的出生，教条的出生，教派的出生。
是
灵恩派的弟兄，假的感觉，因着你说方言，你就说他得到了圣灵。我见过魔鬼说方言，放一根铅笔写下未知的语言，那说明不了什么。行，必须是一个生命，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布兰德兄，你相信说方言吗？是的。你相信喊叫吗？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那些事，我相信神的道，但如果生命不在那里支持，离开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哦，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你还说那是基督？基督是谦卑、温柔、柔和的。你去到一个地方，得西服革履，那你们知道什么东西都得很到位，衣服上一点褶子都没有，什么都得得到最好的，否则你连去都不去，而且还必须得保证能拿到多少钱，否则就不举行聚会。哦天，所有的教派都还得恭维你，他们没有一个人恭维耶稣的，因为他是道。对的，假先知守着一部分的真道，以便拥有敬虔的外貌。听着，我要在这说点事儿，那我要你们听着。那些虚假的概念，你们知道什么是虚假的概念吗？领上百万的人去到一个虚假的出生里，假教师领人们相信感觉，因为你浑身乱颤，所以你得到了。哦，因为你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通过你，你看到了光在你面前，也看不见了，摇摇晃晃，那是以利亚的外衣披在你身上了。哦，是的，你得到了。哦，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神彰显他的儿子。你会发现自己怎么样呢？被打败了。是的。哦，荣耀归于神。一天晚上我去了，做了一个梦。哦，是的。哦，我看见了这个那个。是的。你不相信梦吗？哦，是的，我当然相信。但如果那梦没有神的道支持，那就是错的。这个是真的，要留在它里面。是的，领上百万的人到虚假的出生。想想那一张报纸，我本来想带来，那所有的希腊东正教和东正教会促进基督教团结的神父们，他们在上面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谈话。他说我们在我们这世代可能看不见，但新教与天主教正像兄弟般走到一起来。我想赞美神，有人把这张报纸剪下来写信给我，我相信诺曼弟兄或者是我认，他说伯纳弟兄现在比我们想的还要近了。看看今天那国防部长、哦、还有那么多不同的职位和总统，这个国家完全被天主教控制了。听着，你说、哦、他们是基督徒，做基督徒就是要像基督，有他的灵，对吗？那这粗鲁有点粗鲁，但我还是要说，如果你称一头猪是羊，这能使得成为羊吗？那如果你说小猪，我不想你老当一头小猪，那我想要一只小羊羔，所以我要把你牵过来，我要把你浑身擦干净，那我要给你刷牙，把你的毛都理顺了，那我要使你变成一只小羊羔，那给你在脖子上扎一条粉红色的领带，那就成为一只小羊羔，而不是一头小猪了。你走着小羊羔，小羊羔，小羊羔，还是走啊？你把它放回猪圈里，它又会到处去吃泔水了，明白？不是给它撒点水，也不是把它浸在水里。必须是一个死亡，一个生命。确定。你说我不喂你别的，我只给你吃牧须草，我要喂你羊的食物。你再怎么喂的牧须草，它也还是头猪。确定。嗯？当然对了。哦，肯定的。它是猪，因为它的本性就是猪。如果你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你就还是头猪。确定。需要神的大能来改变那个魂。猪死了，把你猪的习性放在祭坛上，把你自己放在那里，让神的祭物或神审判的火降下来，把你当作猪给烧尽了，然后将你重生成为羊，然后你就不再吃干水了，你不能吃了，你的胃肠消化不了，你会不舒服的。 一头猪再怎么说自己是只羊，也不会把它变成羊的。所以一个人靠某些教条或某些感觉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你说哦，荣耀归给神，伯纳弟兄，我那天晚上整夜在灵里跳舞，我说方言，哦，伯纳弟兄，我现在是对灵恩派的人说话，我在灵里跳舞，哦，我有感觉啊，等等的东西，哦，但我警告你，你可别跟我说什么耶稣的名那种东西。算了吧，小猪，你还是一头猪，没错。哦，我的羊听我的道。我说，那乔弟兄，你给我在圣经中找到任何一处说门徒是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哦，我不在乎圣经怎么说，哈利路亚，我才不要那种只有耶稣派的东西呢。谁说那是只有耶稣基督派的东西？我是在谈圣经。只有耶稣派是一堆教条，一群教派，他们谁也不比另一个好，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路货色。但是我在谈完全真正百分之百的基督徒，被神的灵重生，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天上的甘露，这才是我在谈论的。如果你是卫理公会信徒，但你得到了，那咱们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被指向道，你跟随道，像鸭子走下水一样，明白？完全正确，行，是的。今天的人们想走近路，他们不要，他们以为一下子就得到了，说荣耀归给神，那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今晚他们是在他们那就像一些人，他们某个人，那我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我不想那么做，因为这是在录音带上。他们今天晚上跑到夜总会里弹吉的，明天上午就站在教会的什么地方弹着同样的吉他。污秽，圣经的以赛亚书28章说，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正如狗吃的所吐的，猪又回到里面去打滚，他们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们仍然是狗是猪？这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回去打滚吃所吐的东西？你认为他们没有重生？如果他们重生了，他们就是新造的人，你知道吗？你拿一只老乌鸦，不管你可以把它涂成像鸽子一样的橄榄色，像鸽子一样的灰色，或者白色，浑身都涂，那它里边还是一只乌鸦。看到吗？它还是那么发臭。这同样的一只老乌鸦，吃腐肉动物，吃地上的死东西，是的。但你们知道，鸽子甚至不需要洗澡。哈利路亚。鸽子的身体，因为它是鸽子，它有从羽毛流出来的油，使它一直保持清洁，因为它是从里面流到外面的。哦，为什么？那秃鹰说：“我也是，我给他们涂了一点圣水。”弟兄，这解决了？不，没有解决，因为它是从里面到外面的，不是从外边到里边，那是出生。赞美神，我也像你一样去教会，哈利路亚，我的教会像你的教会一样好，哈利路亚，我们哈哈，你们这些秃鹰瞧事的，看到吗？但鸽子的油是从里面流出来的，鸽子里有某种腺体，其他的鸟里边没有像鸽子或家鸽这样的腺体，它从里面流油，它能一直保持外面清洁，它不需要保持自己清洁，它里面有个东西能够保持它清洁。哦，喂姐妹，哈利路亚，它里面有某个东西保持着它清洁。你说我知道，我上个星期加入教会啊，我真想跟你一块儿去喝酒，但是那雪茄闻起来太香了。哦，姐妹，我知道我是个老古董，我现在让我头发长起来太讨厌了。你知道我过去穿的那些漂亮衣服，人人都向我吹口哨，瞧，但我现在都得脱掉了。那你知道我上礼拜加入教会了，你真是可怜困苦。全世界所有的圣水都不能洁净你，但是弟兄，当你里面有某个东西时，它就会一直洗净你。你只要安静站着，它就洗净你。你不需要告诉绵羊说你得造羊毛，那就是今天灵恩派信徒的问题，这也是所有基督教世界的问题。他们试图制造什么东西？绵羊从来没有被要求制造羊毛，羊长羊毛， 你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不说荣耀归于神，我得使劲把脸都憋死了，我得做这个，我得有感觉，我得在灵里跳舞，我得到了。不、嗯，只要重生了，它自然而然就会长出来的。也不用说我该整夜学习，我该做这个，我该做那个，我该加入这个，我该做这个，我该做这个，我该做这些忏悔吗？不需要，只要死了就是这样，明白吗？只要重生，它就会从里边长出来，外面的事自然也就解决了。看他们撒一些水洗洗他们，就像把猪变成羊羔一样，你不能那么做。但如果它里面是羊羔，那它就不再是猪了。行，这话说得很粗，但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只能这么说。那你们知道，我正在想前几天读到施约翰的生平，那他所说的，他称他们是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为什么？他是在旷野长大的。瞧着，知道他们是什么，你一跺脚他们就得藏起来。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还有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树、毒蛇、斧子，他说他所知道的，那也是你学习神的方式，借着你所知道的东西。你看见猪和羊羔，没有别的东西了。你可以把那只小猪洗净，做你想做的一切的事，它仍然是头猪。在它能成为羊羔之前，它必须重生。进路，今天晚上它跑到这里来，像个人似的。哦，明天他们就想讲道了。灵恩派的人也让他们那么做。是的，他们要走近路去天国。哈利路亚、哦、我只需要跑到这里，什么也不用享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穿上了以利亚的衣服，我明天就要出去赶鬼、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得到了。好、哦，赞美神，我走了。他们要走近路去天国，把这世界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你不能带走这世界的任何东西，没有捷径，你得走格格他的路，你得走同坛的路，你得走同蛇的路，你得死掉，你必须得真的死去。哦，神的，我怎么就说的不够劲儿呢？你死了，完全向你自己死去，向世界上的事死，重生。阿们。没有世界，世界上的事是死的，没有进路。明白？他们想要走进路，他们不想长大。我们在主里长进，这需要生长和经历。那在西海岸，人们现在被告诉说，哦，我们得到了不朽的洗礼，我们在水里为你施洗，你就在那里转变成为年轻人、年轻女人。这些人你会不得，那他们得到了以利亚的衣服，他们成了神彰显的众子。哦，是的，先生弟兄，神现在正在得到彰显的众子，正在彰显，告诉他们有关的这一切事。今晚你是罪人，明天你就是神彰显的儿子了。胡说，神的话哪里有这些东西？婴孩生下来不是成人，他们生下来是婴孩在长大成人。在这里让我再引述一下，我从以弗所书给你们读一些经文，11节、12节到15节。那我相信是的。那就在这里，那让我们从12节开始。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听着，什么教条？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等一下是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他就是真理。听着，你在听吗？你们听着抓吗？什么？凡事长进。什么？明天吗？不，长到他那里。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长到他那里。那我记得我传讲的第一篇道，那我走上台，那我认为我讲的不错，那所有底下的老太太们，他们都哭了一会儿，你知道他们说，哦，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呀。那老牧师戴维斯博士，那是一个老律师，那我下去，他说我要在办公室里见你，我说好的。 那第二天你知道我挺胸昂首的走进来，我说我做的怎么样，David博士？他说是我所听过的最烂的。我说什么？他说我所听过的最糟糕的。我说呵，David博士，大家都在哭啊。他说是的，他们在葬礼上哭，他们生孩子时哭，等等。他说那是什么病？你从未引用一处神的道。你谈论刚刚过世的某个大妈或类似的事让大家哭了。你不是从地上的事和感觉上重生，你是由道生的。他说比尔，我一下子就泄了气了，我很高兴他那么做。行，那不是跳上跳下叫喊，不是那些叫人活着的，那是道。道是叫人活的，不是经验，是道。他说我记得我审问的第一个案子，比尔，他说我敲打着栏杆，我说我敲那个可怜的女人，我说哦，他说敲，看她都成什么样子了，她丈夫虐待她。他说我哭了一会儿，拿起手绢，就跟其他的律师一样。那我想我差不多表演完了，我说法官阁下，为什么你不准她离婚嘞？那瞧那，他说她丈夫骑在她后背上打的。法官不可能看见，因为那是在她衣服下面，她骑在她背上打的，为什么你不让她？老法官只是坐在那里瞧着。那坐在另一边的老律师再也按耐不住了，他说尊敬的法官阁下，你的法庭还要忍受多少这样荒唐的事呢？太多了花架子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太多了花架子了，却没有足够神的话语在后面支持。长大点吧。哦，他昨晚在林里跳舞，本来觉得他很好。哦，对我来说，那并不能使得好到哪去。嗯，不的，要长大，被证实，被试验，成长到主那里，成为老练的。不久前我在读历史书，那我是不是讲的太长了？那我在读教会的历史。那我相信后面的阿诺的姐妹前几天在关于教会的历史上对我说阿们，那她也读过了。那我在历史上，那看到在圣徒马丁的时代，那一天晚上修道院里，那有一个小伙子，那他说，主使我成为旧约里的一个先知。行，我是以前众先知里的一位。那我叫不出这所神学院监督的名字，那只有像这里这么一小群人，那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但他在马丁下面受过训练。那这听起来不大对，所以其他的弟兄就任凭他去。那他立即又说预言，他说今晚神要降临，要给我一件白袍坐在你们当中，你们就知道我是旧约众先知里的一位。所以那天晚上大概12点，那这事果然发生了。那人们听到声音跑过来，那小伙子得到了一件袍子，他们说极其的白。那走出来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现在你们大家都得听我的命令，我是旧约的先知。但老监督认为不对劲儿，那不是神的道，先知不是做出来的，他们是预定的。先知从来都不会那么做，他的果子证明他不是。瞧，果子证明他不是先知，看到吗？所以他说，我们要把晚上剩下的时间用在进食、祷告、唱赞美诗上。那一天过去了，那稍后老监督祷告说：“主啊，那个小伙子。”那看那件衣服，他们从来不知道这种事，没见过这样的事。那作者走过来看了看，他们从没有见过那样的事，是这样的。最后他们知道有一个人是先知，就是马丁。他们说好的，现在你要做的事是向我们证明，按圣经说你是错的。这样吧，我们到马丁那里去，站在他面前告诉他这事，看到吗？他说哦哦，神不许我站在马丁面前。那有纯金的人是不怕去到检验机那里的，是的，那些有真理的人。这是为什么我发出挑战，任何人来指给我看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哪里是错的，指给我这个出生你必须死，如果你里面仍然有世界，你就仍然属世界，指给我看这些事不需要担心，把它放到检验机那里去，这就是检验机。行，看到吗？是的，所以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也得去。一帮弟兄把他抬起来，袍子就消失了。看， 今天灵恩派的人不就爱吃这一套吗？哦，它看起来像真的，但它不是照着道。马丁说撒旦有一次向他显现，他戴着个大金冠冕，上面像这样镶着三四颗星，闪闪发光，那他很美丽，个儿都很大漂亮英俊，梳妆打扮整齐，穿着一件美丽的大袍子，他脚上穿的鞋是金的。他走出来说，马丁，你认识我吗？那人们没有见过一项，这可能不，这你可能不明白这个，看到吗？但事情已不同的淋临到你，他们简直太迷惑人了。圣经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如果要是可能的话，看到吗？选民他们是那些预定的人，生来就为着一个目的。行，所以撒旦来到这位选民那里，他说，马丁，你认识我吗？我是基督。他说，你认识我吗？马丁犹豫了，他看起来有点怪。他等了一会儿，撒旦又说，他说，你没看见我吗？我是基督，你认得我吗？撒旦对他这么说了三四次。基督说，哦，我是说，马丁说，撒旦，我认识你，我的主还没有戴着冠冕，但他的圣徒要为他戴上冠冕，有道在后面支持。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有那么多的教条，因为违背道的邪灵进来了，他们必须得否认道，以接受他们的教条，离开圣经，要与道站在一起。这是今天生命的纽带，会有许多的灵兴起，几乎要迷惑一切。圣经这么说的，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要怎样抵挡真理。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行许多神迹，做各样的善事，但要与道站在一起。主的道临到先知，他们讲出道，我们相信先知。注意，是的，马丁说，我知道你撒旦。他说，我的主不是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我的主穿着破烂的衣服走了，手上带着钉痕，没有冠冕，头发上都是血。但他再来时，他也要这样来，因为圣经说的怎样去也要怎样来。那东西就现在消失了。撒旦进来把这些都弄得很漂亮。哦，他们说了方言啊，他们是你见过的最好的人，你不要相信那些东西，要灵巧。我希望神的话没有让你们厌烦。重生的基督徒在他们活的时候长成基督的身量，他们重生了，他们的生命开始成型，像个婴孩，他有了形象，开始成长。过不多久你就会发现他们长大成人了。 Amen。 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们保持一样，要回到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他们说我重生了，哈利路亚，我加入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去年我相信耶稣的名字，现在我退出了，我相信这个啊，我的确相信你必须圣洁，但我某人说，徘徊着，被各种异教之风摇动，看到吗？就是这样。但是由圣灵所生的，就长成基督的身量。道西弟兄，你明白了吗？长成基督的身量，通过你的生命来证明。就像如果你生来是先知，那你始终都会是先知。如果你生来是基督徒，那你始终都会是基督徒。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这使你长成基督的身量，而不是哪个年轻的律师敲敲打打大叫大喊告诉你这个那个等等，弄出许多的感情出来，而是某个长大成基督的身量，通过多年已经老练得到证明，是个舵手，不是别的。我们站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其他地方都是流沙，随那些教派和教条来去吧，让各种的主义都去吧。主啊，使我继续谦卑与道站在一起，沿着河道继续前进，他必指引我们到岸边，完全的身量。那注意了，那如果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结果，那你无法在死后改变他， 那你们留心这些进来的人，他们有各种的感觉等等，那跑出去明天他们就变了。你们看过他们，许多人都是这样，瞧，你看，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如果那些人就那么死了又怎么样呢？死不会改变他们的。基督徒们，让我说完这点就结束。让我们全心全意的转向主和他的道，像基督徒一样谦卑的上来，被他的灵所重生。当你重生时，你就借着你所结的果子印证你是基督徒。那帕肯鲍姐妹，你明白了吗？凭着你所结的果子，你就是基督徒。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识他们了，这是印证。你可以不认识你的 ABC， 但你可以做一个女士，一个基督徒。你可能为世人恨恶，如果你被人恨恶是因为你做了某些事，那你应该那样。但如果你为他的名被人恨恶，那就不一样了。你可能不是神学家，看看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医治了他，他生来就是瞎子，他甚至没有眼珠子，耶稣使他痊愈了，医治了他。当代人看得见时，那法利赛人问他说，说他是谁？他们不能否认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人不是神学家，他不能像传道人那样去争辩，那有技巧等等，他不能向他们解释，他不知道旧约，他不知道弥赛亚如何降生以及他要行的事工，那人不知道这些事，他不是神学家。但他做了什么呢？他们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是神学家，我们知道他是罪人。那这人他不能否认他们的话，但这是他所说的话。那换句话说，如果他是罪人尚且能行这事儿，那你们这些人又怎么回事呢？那你们又怎么回事呢？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那这我不知道，那我不能那么说。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他在做什么呢？他被印证了，是的，他被印证了。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了？他整个的人从黑暗转向了光明，从瞎眼变成能看见了。一个从神的灵所生的人，从前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道和神的大能，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当他重生时，他可能不是个大学者，他可能不能解释的，但他相信他。那请我这里的黑人弟兄姐妹原谅我说这话。那南方一个黑人老弟兄，那人们讲到他的一个小故事，说他拿着一本圣经，那其实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人们说，摩西，你拿着圣经干什么呢？他说，这是神的话。他们说，你相信他吗？他说，是的，先生。啊，我绝对相信。他说，我从头到尾都相信，我连这封皮都相信，因为上面写着圣经。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圣经呢？你如何知道他是呢？他说，我就是相信他，就这样。那有这个就够了，他就是相信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相信他。那他们说，摩西，圣经让你干什么你都会干吗？他说，是的，只要圣经说了我就说。就是，那不是好的摩西。他们说，那里有堵石头墙，如果主叫你从那个石头墙穿过去，你会穿吗？你怎么能穿过石头墙呢？他说，圣经有说让摩西穿过石头墙吗？那他们说，但如果神跟你说要你从那个石头墙穿过去，你怎么办呢？他说，如果是神说的让我穿，那我就穿。他们说，那墙上没有洞你怎么穿呢？他说，如果是神说的，那到摩西到那里时，他就让那里有个洞，是那样的。对的，你敢于接受神的话，站在那里说他一定能成就。 这里的这个可怜不安的妇人，她以为自己要死了，什么事都不对劲儿。行，你不会死的。你说那我怎么办呢，蒙娜弟兄？只要接受他的话，站在了上面一次，站在了道上面，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告诉魔鬼他是个骗子，这些年一直都处在更年期，他有57岁了，离开那种事，那是魔鬼。接受神的话，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你看会发生什么事。你不要再想你有心脏病等等的这东西，你没有一点心脏病之类的东西，那是个谎言，你没有。只要相信神的话，是的，当你重生了，神就印证你，那是神印证他一切性情的方式。什么？凭着他们的果子，那是他印证的事工的方式。对的，他的一切仆人也是照着他印证自己性情的同样方式被印证的。你如何知道那是一棵桃树呢？因为他结桃子。你如何知道这是一个苹果树呢？他结苹果。你如何知道他是基督徒呢？基督徒的迹象从他发出来，基督徒的生命从他流出来。你如何知道他是教师呢？道从他出来。你如何知道他是先知呢？道临到他，做见证印证，道证明自己。怎么会这样呢？当他死了时，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是的，当我们死了时，就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与我们的呼召连在一起。我们持守住神对我们的呼召，当我们是他的仆人时，圣灵的果子就随着我们。当我们重生时，基督生命的果子就随着我们。是的。你如何知道那是一棵桃树呢？他结桃子。你如何知道他是基督徒呢？他举止像基督，他走路像基督，他说话像基督，他生活像基督，他胜过了罪，得胜了。他做什么呢？说看看我做的事了吗？基督没有那么做，他将一切赞美都归给父。是的，那就是你知道他的方式。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的国。所以这不是我在这里的新年信息。12点20分的应该是1点差20的。这是我对你们基督徒的忠告。你们爱神的。当你来到神审判的同济坛时，你要重生，只要把你自己放在那里，别指望再捡起来，你的死那是你的尽头。是的，如果你不那么做，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不到，那就不要试，没有用的，要绝对的真诚。那我这里还有10多页有关于主题的经文，那我不讲了。但是要把你自己放在神审判的同坛上，像世界死去，像基督死了一样，明白？上来像伊甸园里受审判的蛇一样死去，他以铜蛇的样式作为代表，他里面没有一点生命，他一切的生命已经都离开了。基督没有生命了，他们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把他埋在坟墓里。他死了，然后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与我们的羔羊一同死在祭坛上，在他的称义中复活。我们如何知道？当我们向世界死去时，那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那同样的生命要使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进入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进入神的国，只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的国。不要试图去明白它，你永远也做不到。耶稣说你不能，只要接受它，在他话语的基础上接受它。不要盲目地走说，哦主啊赐给我感觉，不要说主啊我跟，只要说主啊杀死我，把世界从我里面拿掉。我仍然爱世界上的事儿。我不是指创造物、日落啊、美景啊以及类似的事情，那不是我在谈论的事。我是在讲情欲、污秽、世界的秩序。 和世界上的这一切的事，他们都得死去，自动的死去。你们，他们不能再控制你，他们对你成了发臭的。真不明白人们怎么会在他们里边生活。你大声呼喊，你看到的越多，你就变得越糟糕。是的，先生，你不能与他妥协，没有妥协的余地。当世界在那里时，就没有把你放进去的地方。你像那些事是死的，你曾经向世界死了，又如何能再与世界上的这儿联合呢？不能那么做，所以别那么做，要向世界上的事死去。主祝福你们，要成为重生的基督徒，要重生，然后你们女人就不会说要让我的头发长起来实在太难了。那你们男人也不会说要让我不发脾气实在太难了。哦，老兄，我得告诉我，气死我，好像我找到非得咬人。都说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不应该这么带你，给我闭嘴坐下。不要那么做。你们应该找一个时间拥抱他，说亲爱的，那不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这才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式，对吗？你可以那样，明白？当一个人打你一边脸时，你不会用小刀去捅他，那你不会用小刀去捅他，看到吗？一个人要是打你一边脸，你会说弟兄你干嘛这么做了，看到吗？这就是了，这才是基督教。当某人说你坏话时，你不会找机会报复，而是悄悄走到某处说，天父，这人也是个人，我祈求你把那个灵从他身上拿走，不要让他做那事儿，求你拯救他的生命。那不要说主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说，那你可能没有用嘴说，但你的心里却那么想了，没有，你的心才算数。当你被神的灵重生时，你真的会爱每一个人，你不爱他们行事的方式等等，不想与那种东西有份。不要的，先生，远离世界上的事，但你要保持自己洁净。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从里到外，就像鸽子整理它的羽毛一样。那他不需要整理，他们说今天我必须把他们擦干净，明白吗？然后那样做，不，它里面有油，因为它是鸽子，只要保持自己清洁，看到吗？是的，你们愿意那么做吗？你们愿意那样接受他们？这是我在新年前夕对你们的劝告。我劝这个小小的教会，我多么的爱你们，我多么爱这一小群的会众，我多想找一天进来走过这房子只是看一看。你们知道我一直盼望看到什么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以致罪都无法出现在这周围。当一个成员做错事时，圣灵就会把它说出来，那人在承认他并改正过来之前，甚至都不敢加入到这些基督徒里面来，因为当你们聚会时，他在聚会中就被叫出来。你看到吗？那该有多好。当不洁净的人进来坐在你们中间时，那首先你知道圣灵会以一种方式说话，揭示他们心里的秘密，告诉他们，如果他在一个身上做工，也会在另一个人身上做工。行，每个人都在祷告中，你们大家好像一个身体，一个人就一个人，就像我们都是这身体的肢体，默契的运行，都是从神的灵重生的，充满了同样的圣灵，受洗归入同样的身体，那该有多好啊！我们能够得到的，神向我们应许了这事，但首先是与他同死同埋葬，然后再同复活。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那这里还放了一些的手帕。圣洁的神啊，我们晓得站在这里有多神圣，我们晓得我们是在神的家里，我们是在与基督身体的联合中，这身体就是神的家，这身体的众肢体聚在一起，他们一个从这个地方来，一个从另一个地方来，大家聚在一起。今天在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上，时间拖得很长，但父啊，我相信这是你所定的，这应该是这样的，让我们可以明白出生与复活是什么意思，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首先的首先，我们要重生，必须得先死去， 你从未改变你的法则，自然界的法则仍然立定。自然界的法则是任何种子要想再生必须先死去。我们晓得我们为了重生也必须先死去。主啊，那么多人，今天我祈求你赦免我们，那么多人依赖他们拥有的某个经历，他们自称自己重生了，但是他们生命中的果子显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结在错误的树上。父啊，这也是为什么当今天早上那位弟兄请我讲一个信息时，我就教导了这个主日学。所以父啊，我是以爱和我整个的心教导的，让人们明白不是依赖他们拥有的某些的小经历，而是单单依赖他们每天的生命。他们在教会中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当紧张从外面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当患难兴起时他们是逃向十字架寻求帮助，还是走在他们自己的灵和思想里呢？当他们被激怒时他们是否以怒气回报呢？父啊，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看到任何人都绝不可能去拯救别人，但神已经预备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支完全配得的祭物，那是我们能走的唯一道路，不是靠任何教会、任何教条、任何教派和任何感觉，而是靠基督的道路。当第一个义人死的时候，他与他的羊羔一同死在祭坛上。到这个时刻，每个其他的义人也必须与他的羔羊基督耶稣一同死在同祭坛上，然后我们就与他同死，在新的生命中复活。主啊，求你应允，不让任何一颗心错过这个，然后复活拥有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今天仔细想想，我们今晚七点半再次回来，在这里开始一系列的讲道聚会。主啊，我求你今晚以大能的信息祝福你的每一个仆人，求你应允，愿我们的魂被充满。这些人开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愿他们通过这新年前夕充满神福音的大能，使他们高兴喜乐地离开这里。主啊，求你应允，赐给他们下一年属灵的粮食。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你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个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主啊，我们饶恕每一个人。今天上午我们凭信心把我们的魂放在祭坛上，主啊，把这属世生命的每一部分都从我们身上烧掉。主啊，愿这烟从我们的祭物上腾，成为你鼻中的清香之气。主啊，求你应允，我们不是放下一只烧过的羊羔，而是把我们作为罪人放在上面，要作为罪人被焚烧，改变成新生的羊羔。主啊，求你应允，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疾病的凶恶，忧伤的凶恶，医治今天上午在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主啊，愿每个病人都得到医治。我奉主耶稣的名说这些话，摆在我们前面的大山，愿他们今天都被挪开。如果那是疾病，如果那是情欲，如果那是怒气，如果那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愿他都被从路上挪开，让神的道进来，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主啊，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 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恩数家在歌那现在我们彼此握手我爱他我让我转过身来说问候你我的弟兄问候你因为他先爱我为那请继续谈那要为过去这一年你们对我的友好而感谢你们那主愿意的话我可能要在今晚七点半讲我的信息那我要感谢 Charlie 和 Nelly Rodney 和他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友善那打猎的季节当我在他那里时他们待我就好像我是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弟兄一样那对你们所有对我友好的人来说谢谢你们道奇弟兄和姐妹莱特弟兄本弟兄那很多人和你们所有的人帕姆弟兄那你们知道还有你们从乔治亚州来的所有的人所有各地的人们谢谢你们那顺便说一下那马吉的父亲那他们昨天打电话说他病了那马吉和 Rodney 在这里吗他们不在老人家怎么样了会众中有一位弟兄说他可能好了一点那让那慢点谈那我们来祷告天父几个星期前我坐在肯塔基州离公路很远的一个乡村的门廊上那一个年纪老迈的大伯穿着工作裤还有褪了色的蓝衬衫他走在外面他一直在颤抖我搀着他的手看到他正接近终点一个老大妈邀请我进去吃些饼干和肉汤主啊他们只是尊重你的话现在他就快不在我们这里了他就要离开我们了主啊不要让他作为一个罪人就这么死去了主啊这可能是你仆人的错误那个可怜的老人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翻动土地为他的孩子谋生计但我发现他里面有一个温柔的灵不要让他作为罪人这样死去主要他的女儿是我们中的一个可爱的老妈吉双肩疼痛他还是来服侍我要为我准备在那里睡觉的床还有桌边的早餐 Nelly, Charlie 他们所有的人还有考克斯大妈他们说他在电话里哭他爸爸就要离世了那是他的爸爸呀主啊现在就去那个氧气帐篷里不是敲那个帐篷而是敲他心门的帐篷主啊我们可能一些人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去到他那里你其他的一些仆人可能在他年轻头脑还灵活时 我没有去劝他。主啊，可能是我们的错。主啊，赦免我们，带他进入你的国。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将他交托给你。如果可能，或在你伟大的计划中，主啊，如果你叫他起来，可能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跟他说话。无论如何，主啊，我们为他的灵魂祈求，因为他很快就要行完旅程，看起来像是要驶入未知的那一边。哦，没有领航员，没有人指引他通过那边的烟雾。主啊，他要迷失方向了。愿他知道道路的领航员今天上午到他那里去，让他的小船锚在古老的西安船舷上，当他行完旅程时，他就会安全的上岸。父啊，求你应允，我们现在将他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让我们举起手来，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今晚我要在信息上讲快点，那不像我今天上午这样。那现在请安静的离开，那我希望我可以带你们到我家里，让你们大家都吃上一顿可口的午餐。那如果我能的话，我肯定会那么做的。但我希望主赐给你们一顿真正的饭，是属灵上说的，因着他的良善和怜悯，让你们明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你们所爱的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离开教堂站起来祷告解散的时候，我们要唱我们的歌，那你们一定要遵守，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好的，那你们要解散，那等会儿我们要宣布点事儿，当我们一唱完就宣布。好的，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救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爱你，无论何时携带的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错了，主耶稣医治这些病人，何甘甜，理所望于天错了，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啊，听着，每逢诱惑要你心里，你要做什么？呼唤这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理所望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于天所乐。那现在记住，我相信耶稣基督在他的第一个教训中对每个人都这么说，人若不是从水，那就是道，用水借着道洗净，和灵生的就是圣灵，圣灵确认道， 他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相信吗？行，从水生的用水借着道洗净，道和真理，他就是真理，道和圣灵，圣灵随着道而来，确认道是神在我里面活着，明白？除非那事发生了，否则我们就不能明白神的国。然后当那事开始发生时，我们看到道在我们里面，由道和圣灵而生，彰显他自己，引领我不离开他的道，圣灵把我领向道，道活在我里面，是神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否则你就永远不能明白神的国，断不能进去。神祝福你们，那位弟兄。